一年一度虾皮超狂美妆节来喽，将在4月22到4月25盛大举行。本次首度打造各世代爱用专场，从 Z 世代到轻熟女不怕找不到适合你的产品，不管是韩系彩妆、IG 团购商品、专柜明星品，通通买得到。天天疯抢八折券，下单抽千元好礼。4月24、4月25加码消费满额抽万元 Dyson 吹风机，另外还有虾皮宠粉加码，为你的爱牌投票应援，就有机会抽中价值4500的美妆箱，共抽三名。4月12主打 Z 世代超夯爆品，直降99元起，如彩棠。4月13主打轻熟女，美肌保健四折起，例如大特务、玻尿酸、保湿精华、化妆水，买一送一。4月14到4月25疯抢专柜999元起，例如 Kills 限量优惠码和活动连结，请看文字资讯栏。故弄玄虚，我是D嫂，
我是 DK，
今天是星座维他命，
聆听你的心。
我们来到了牡羊座的第二集、
第三集
啊，是哦，
对，上一集太拖了。
我说实在的，因为牡羊座呢，他投稿没有很多，但是
内容很精彩，
内容很精彩，所以我们想说再把牡羊座的剩下的把它录完。
是的，那由我继续念吗？
因为观众要投票，是不是？我们自己决定让你念，
你啊，
那我们再来看之后的回馈。
好，好，那
直接进入第一则投稿。
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初恋男友就是牡羊男，中间交往四个月以后分手又和好，就这样交往了5年。和牡羊男交往的大部分时间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们很懂得如何哄女朋友开心，几乎是有求必应。唯一可怕的是很黏。很黏哦，超黏的。接送上下班、上下课，这个是基本的。就连和朋友出去玩续摊，也都要接送。换地方啊，他就是会过来载我，然后等结束以后再来接我回家，然后还有空还会包三餐给我，真的像看护一样。我想喜欢和另外一半黏很紧的，一定很适合牡羊座。偏偏我射手女，超怕人家黏。另外牡羊男的包容心也很大，年轻的时候很爱玩，所以有几次和同学走得太近，牡羊男虽然会大发飙，但是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我有太想独处的时间了，所以选择半工半读，和公司上课的时候就是我自由活动时间，能够属于有自己的生活圈喘口气。有几次被他看到我跟同一个男同学载我回家，他竟然很生气的冲进我家厨房要拿菜刀砍自己。
蛤，现在怎么演变成这样？
前面以为很好的，
然后呢，
前面觉得很暖心的，
吓到了，
吓得我赶快躲到房间。我跟他说不要死在我家，我会害怕，而我道歉以后又和好。有一阵工作压力很大，睡觉容易惊吓，他会等我睡得比较安稳再回家。会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爸妈觉得脾气很好，而且很照顾我，一直催婚。我也不想没自由，就假装忧郁症，他才愿意分手。之后再也不敢和牡羊男交往了。讲完了。这听起来脾气超不好的，好不好？
不是，这个
这个很不好哎，欸，
这个前后也差太多了吧？
对啊，这个转折来得太快，我念到一半吓到，欸。
但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男生也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脾气突然间暴躁？
他前面就有写说，就是他会吃醋啊，但是会发飙，那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突然就演变成他拿菜刀砍自己。
对，我在想这个关键是不是有一件事情，
就他看到跟男同事走得太近。啊，傻眼。
我们的上一集才录到说牡羊座很黏嘛，就上一集而已。
对啊，很黏，但不是这种黏法，欸，这已经恐怖情人了。
对，因为他已经过于吃醋到需要
over 了，
对，所以这个还是一样，个人经验，个人经验不代表全部牡羊座，他只是刚好遇到。
但是如果你遇到任何星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请立刻放生。对，这也非常不健康哦。
那你看他向他妈妈说，欸，我觉得这男生不错，你可以嫁给他，代表说他对外的形象 是好的吗？
对，对外形象有在维持。
对，因为他看起来可能是好好先生。我们上一集也遇到同样的投稿，都是说好好先生，然后突然间变成怎么样？
哎，没有印象哎，有吗？有这段吗？
有有有。总之就是有几个雷同的，
没有到那种界限。这个拿菜刀砍自己已经超越一条界限了，
对对对对，
对吧？
对，就是说生气来得快去得快，这点都有，但是没有到拿菜刀，这点太夸张。
自残就是家暴的一种，
对，
对，
然后拿菜刀对别人也不对啊，
都不对，
对啊，
对自己也不对，那是立刻要分手的哦。
对，好，对，那就是他们分开了嘛，好，
是，
希望你过得好。在讲下一则投稿前，我们先来讲本集的好物推荐。J.D. San 香氛蜡烛跟淡香水，那因为这个牌子其实是简单保养品的姐妹牌，我们去年有合作过，他们研发了这个香氛，所以我就很乐意尝试。那他们的木质味呢是我最喜欢的，他们这次有出喷雾型的淡香水，有四款新味道，他们是很用心的将四个味道用四种时间来呈现，
就是主要是我怕的是就是香水太刺鼻，
对，
他们不会，他们的闻起来就是非常的自然，
所以他们叫淡香水哦。各位，如果你们不喜欢淡香水就不用考虑，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淡香水是比较不会那么浓，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有一个浓香水的意思吗？
它也不会特别叫浓香水，就是香精，香水这样。那是他有强调淡香水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让你觉得过于浓郁，因为有些人比较不喜欢浓郁啊，那因为它这个四个味道它用时间来表示，例如说薄雾森林，然后或是早上七点是用这种活力的味道去代表，然后或是下午两点是静谧之岛，那种就是乳香木质味，然后第四个是这种浪漫少女感。那他们这个口味不是口味，因为它不能吃，
味道
、四个都是很精细的去调制。那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木质味，木质味就是下午两点的静谧之岛，
对，
这是我喜欢的。那再来是香氛蜡烛，也是分四个味道，它是用冬季假期、薄雾森林、静谧之岛跟简单玫瑰。那我会建议大家是用160克的，因为它有附这个木的盖子，会比较好收纳，也可以燃烧比较久，大概是28个小时。最后呢，是他们有出一个是滚珠香水，滚珠香水其实就是早上七点的，那个就只有一个时段，因为这一款就是卖完就断货了，不会再补货，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款的话要把握时间，因为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出滚珠式的香水。
那如果有香水的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没错。
那再来是我想讲的是，有很多人他没有那个点香氛蜡烛的习惯，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接触了香氛蜡烛以后，我们都会追剧的时候边点，就会觉得这一整天的辛苦会沉淀下来，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沉淀时空跟时间跟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气氛嘛，仪式感啊，所以香氛蜡烛其实它可以直接用火没有错，但是我自己是用熔蜡灯啊，就是熔蜡灯让它慢慢去烧。那有些人也会问说是不是宠物小孩要怎么办，是不是不适合，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有没有宠物小孩都要是通风的环境，不要是一个密闭的环境，这对大家都不好。那如果说你们的小孩跟宠物是真的是比较敏感的，那就是完全要避开，
对，
这些都要注意。那我们都会放在网页上让大家去看，最低呢就是82折，满千免运。那如果你有买香水的话，他会送质感的绒布漱口袋一个，送完就没有了。
主要是我们家里住的环境是相当通风的，我们只要前阳台跟后阳台打开，它是一条风灌到底，
那即使后阳台没有开，它那个风还是会呼呼呼的，
对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通风、
对，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特点，所以非常适合、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不适合的话，那就不是很建议，
对，就
刚好你也有养宠物的话，
对，你可能就是选香水，因为你可能喜欢香香的味道，你就擦在自己身上，这样就好了。
是，
那蜡烛的话就是看你家的环境，或是有些人办公室也会点那个蜡烛，让那个同事心情愉悦嘛，那是一个仪式感，所以就给大家做选择。
好，那我们团购时间是
4月15到4月21。
好的，请把握。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节目。好，再来是牡羊座投稿。哈喽，第一次来投稿，我的准男友是牡羊座。诶，什么意思？准男友他们还在暧昧吗？
准男友，
好，我继续念下去。
嗯，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刚认识他没多久就开始讲电话，他超热情，害我觉得有点吵，但是有点可怕啦。 真的觉得牡羊座是一个很直率、很冲动的人，因为当初我并不想跟他谈恋爱，刚开始聊天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拼事业，不要谈恋爱，我才放心地跟他聊天。结果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很直率又很害羞的告白，就表明说喜欢我了，而且是被我稍微逼问一下，受不了诱惑就直接说对，我就是喜欢你。
青春偶像剧。
对，然后下着滂沱大雨，然后在马路上说对，我就是大笨蛋，我就是喜欢你。啊，这段是我加的。之后我们就固定每个月出来约会一次。哎，他们是远距离哦。桃园跟嘉义的距离我讲完了。据点。
所以我刚没有。
是不是回应很难？你很难对不对？我跟你讲，要做回应的人比念稿还难。
哦，准男友哦。
就是那个男生有跟他告白了啦。
哦，
但是应该有答应啦。
这看起来是很初期的交往会发生的事情。欸，
可能交往不到一星期的感觉哦。
对对对，非常初期，所以他才会说之后我们会固定每个月出来约会一次。嗯，这很像是约定好但是还没有发生。
对，
所以就是希望你们交往顺利。那好，那我们往下一则投稿了吗？
是的，可以换你念吗？
好啊，下一则投稿来到了，这是老公牡羊座跟太太狮子座。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我是潜水很久很久的忠实听众，每一集都有听，每个礼拜都期待你们更新，很喜欢你们的互动还有追踪你们的 IG。 最喜欢的单元就是星座维他命了，我要来分享的是四月份的寿星牡羊座，因为我的老公四月一号生日是愚人节，我很难忘记。我老公是牡羊座，我是狮子座，我只能说这是相爱相杀的组合，恋爱期非常的浓情蜜意。牡羊座呢会毫不掩饰的对你的爱意，对女朋友也很大方，然后会迫不及待的介绍给他朋友说这就是我女朋友，然后认识起来也非常的愉快，但是吵起架来也是轰轰烈烈，谁也不让谁。我们两个都是火象星座，根本不可能冷战，所以通常都是床头吵床尾和，隔天就忘了。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15年了，牡羊座有点大男人，朋友很多，重义气，对家庭有道德感，很注重外在形象，但是对老婆好像还好，当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比较大方。因为有小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猪队友，对小孩没有什么耐心，但是一旦学校活动需要见家长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出现，虽然没有100分但是应该有80分啊。谢谢你们听完我第一次的投稿，很喜欢你们。
也是一个很直率的人耶。
对啊，
听起来是这样。
这个综合起来三级的牡羊座都是直来直往。怎样？
你一句话切成三段啊。都是有必要就是独立拉出来强调，是
啊。我是边思考边说话的人。啊，对，就是说他们都是直来直往，然后加上好像有提到大男人这件事情。欸，反正他们在讲异性的时候有提到大男人。
对，好像上一集有讲到，是不是？
对，就是例如说希望你都听我的。
哦，对，
这一个好像不止一则投稿嘛。然后再来就是很在乎形象。好的，下一则投稿是我们的会师兄弟，那他要讲的是说他在学生时期遇到的一个老师。从上国中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画画，我认识了非本科但是也很爱画画的牡羊老师，我很感谢认识他，是因为他在我绘图萌芽学生阶段给了我很冲击的火爆教育。因为我喜欢画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精进自己，牡羊老师呢分享了他平常练图的方式，就是土法炼钢的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去试着抓人物的木头比例，然后画到很熟，熟到不用看都可以画到出来为止。
画得很熟，熟到就是不用看，
对啊，对，
脑袋就浮出那个图像。
对，
基本上练画画人都是要练到这种技术。
没错，能让前期基本功把它打稳，有时候呢聊天不愧是有零
是因为认识的人投稿你就会觉得念不下去，是不是？好，我来。总之就是因为这个牡羊老师有让我把这个前期的基本功打稳，有时候聊天不愧是有领导能力的牡羊座，真的是处处有很多想法， 但是多半内容就有点天真单纯，反驳母羊还会生气，只好乖乖就相信了，也照老师的方式去磨练提升自己。后来遇到很多瓶颈，毕竟那个时候是国中，又还要忙着升学，当下头真的很痛。不过还是照着个老师的说法继续乖乖练画图，直到有一天母羊老师突然就问我，你想不想跟我在没有啊？你想不想进步的更多呢？有个方法很有效哦，你敢不敢挑战上台？我才知道母羊老师在晚上开了一个画画班，他竟然找我一起上台教画画，真的太狂！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国中嘛。
哦，
哇，这会不会太冒险了？我根本就还没有经验啊，而且我年纪这么小。结果母羊老师比我还兴奋，超热情，整个投入在他的课程计划这件事情。母羊老师直接跟我说，你不挑战看看怎么会知道呢？你就上台画你练这个很久的这一张吧。他就挑了一张我很喜欢而且练很多次的图，就叫我直接上台教大家画，鼓励我做得到。真的不是我在夸自己，没经验的我第一次上课就觉得教的其实很烂，超烂的，全程背对学生画图，画的线条跟我紧张了一样，就是一直在抖，甚至不敢看台下任何一个人，我根本快哭了，整个就是全身冒汗，但是还是努力的教完这一堂课。好不容易教完，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结果母羊老师继续叫我继续往下延伸课程。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母羊老师在台上的样子，原来画图可以这么酷哦，那是非常有自信的画面，而且整个投入其中，课程是有趣的，就像在草原奔跑的母羊一样。那结束课程之后完全傻住，母羊老师就跟着我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自己教得很糟糕，那老师就问我教课感觉如何，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要不要直率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他想要答案，但是他笑着就跟我回应说，如果你不冒险，你就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到哪里，想要给自己更进步就是走教学就对了，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学生可以给你发问，可以给你答案，那前提是你要对教学也充满热情。殊不知这一教教到我人生一半都在课程中度过，还真的是成为老师了。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被母羊老师的决定给吓晕，当时才几根毛，但是也很懂老师所说的，真的进步会成长得很快。直到今天我都很感谢这个充满冒险、火爆、爱生气的母羊老师给我机会，虽然他现在退休了，还是很回味他常常突然发脾气，但是说真的，如果当年没有这样子这么勇敢的冒险的话，我今天呢就还没办法发表自己的作品了，所以趁这个机会谢谢鼓励我上台的老师，谢谢 DKD 嫂，让我们一起学母羊火爆的新作吧，爱你们的拥弟啾咪。
简单的说就是这位老师给他启发很大，
对，
那也给他很大的空间，因为他说的是他国中的时候就被点上去教学，通常国中生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和专业教，但是这个老师竟然就把这个权利给他，
对，
所以让他印象很深刻，
是，
对，所以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只是在重复剧情而已，你没有在点评呢。我是觉得不要说上台教学啦，就连上台都不敢。
哦，对啊，
我连上台讲话根本就不行。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我
就是会发抖那一种，
我会尿裤子，就是排泄会出来，
太多了啦，
是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办法，国中的我没办法，
就是容易紧张，
嗯，
然后我们又怕生又内向，
现在三十几岁，然后上台跟
还是很紧张，
学生讲话，我也是讲不出几根毛、欸，讲得很糟，如果有听过。我上台讲的那几堂课真的很抱歉，
没办法，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啊，我当年想要听到人家来演讲要讲什么，所以我就一直在往那个方向去想，但真正站在台上的时候好像又另一回事。
我觉得你有点太谦虚了，你讲的比我好太多、欸嗯、
我都在讲废话、欸
欸、但是大家喜欢听、欸、
没有，因为你看名人演讲他们为什么要请所谓的名人，就是说啊，例如说这个人可能对学生会有一些启发，请问一下我们的启发在哪，我找不到、欸、所以他有时候找我们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今年全部都推掉 决定全部推掉、啊、
因为我们简报也不能更新的，我们东西就是到这边、
啊、但是有听到算是真的有听到了，
对，我们最后一间学校就是高雄大学，
后面就不会有了后面就不会再挑战自己了。
对啊，因为我们又不是说像哦朱立谢老师那种什么知涵专家，然后可以讲很久很久的，
真正有素养。
对，我们就不是，我们就是一个素人。
可是如果有自媒体的一些经验，我想要分享，我觉得也可以啊。
有啊，他就是邀请你分享自媒体经验啊。
但他们不想听啊，就有一场的学生特别不想听，这只是一个教育的课学分还是什么的。
对，
但是有一个就是。全部都非常专心听你在讲话，他们就是学媒体相关的。
这个差别是不是自愿来的？
对，
因为我记得有两间学校是自愿的，有两间学校是
可能是有学
必修啦，
学分的，
所以变成说那两个必修的，就是我其实不认识你，
对，
甚至我可能也不喜欢你，但是我必须去，
我也不 care 你，
对，我也不 care 你要讲什么，
对，你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就坐在那边，
我只是过来而已，
嘿，我要点名。所以那个态度是很明显，那两堂呢就弄得我们非常尴尬，我才讲半小时我就想要走了。
对对对对，那个气氛不太一样，
就很安静。
但如果你是专业的讲师
就不会在乎，
对，因为台下再怎么没兴趣你都有办法把那个气氛带起来，
或者是说你会相声的话你就可以当场笑。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就比如说脱口秀啊，
对，
你会这个技能，那不管台下做什么样的人都有办法逗他们笑，
对
对啊，
或是你可以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什么，你也不用去想下面的人反应。
对，
那、啊、我们就是一直想说不对啊，下面的人反应这样是不是我们讲的很差，
是真的讲的很差，
所以
是因为台下的人很热情的话，那讲的差的话你就他们想听哦，我就想讲更多这样。
那这样就回到了另外那两间学校是自愿来的，因为他们是有关媒体的社团的课程，所以当我们踏进去学校内部，第一个他就冲过来接，然后就很激动，然后再跟我们介绍什么什么，然后整个进去之后那个氛围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你讲话很浮夸、欸、
我是说真的，
最好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哦、喔
啊、
会觉得说天哪，是有人在支持你，在你面前、欸、
在迎接的那一种，
对对，然
后鼓掌的那一种，
对，然后他是正眼看着你要跟你讲他心里的话那种，我想说 Oh my god， 我这辈子不可能会有这种画面，但他就是真的呈现在我眼前，
而且他问的问题就很明显有在看你的 IG， 有在看你的频道，
有，他问很细，所以我就说这辈子是真的，我没有在浮夸。
对，
那两间学校是我印象最深刻，所以我们到现在就是先跟各位学校，如果你有在听的话，我们是不会再接。
可是庸帝的投稿结尾是说要挑战自己，
因为庸帝他之后有在做教学的工作，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他觉得继续做下去会越来越好，所以那时候我有跟他讲说我遇到这两次有点泄气的演讲我其实不想接、嗯、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他也是说、哦、D 嫂没关系，你那个简报我再帮你改怎样怎样，然后他就一直鼓励我说你再去没关系，同学那个反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就是同学学生嘛，所以没有关系，他也是这样跟我讲啊。但是我就想说啊，可是我都会很紧张，他说对啊我也是很紧张，但是我就是还是继续讲，所以庸帝的精神就是继续加油
啊！那庸帝就请加油，那我们就陪你到这了。前面的路一意独行，告家为祭啊！
因为第一个，我的身体状况会因为我的心理造成我可能一直想要上厕所，就是会一直想要跑厕所。
欸、我跟你相反、欸啊、我本来频尿的人，
对，
反而那一天要演讲要讲话我就不会想尿尿，
那是因为你真的没喝东西啊。讲什么啊，
故意不喝，
对啊，你就说哦，我等一下要干嘛干嘛，我现在不能吃东西，你连吃东西都不行哦、喔、
啊，
然后我是有喝水，然后我在发现我很紧张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绞痛、
哦、
因为过于紧张，所以好了，我们这件事情先不要讲死，说我们绝对不会再去接学校，
对，可能99%啦，
就是暂时、
不要讲死，就1%死，没有肉死啦，没有
暂时今年的规划。
对对对，
而且有一间学校邀请我们第二次去，我真的是要问说你们看我们第二次内容不是一样吗？
就可能 那一次是大三，然后已经升大四。
你讲对了，就是他们长大了，
啊、类似这样。
下一届
就是可能是下一届要听。
我想说，可是我要见的系主任跟那些什么干部人可能是一样的啊。
对啊，
那还是很尴尬、啊。
主要还是自媒体有兴趣的话，再找我们。我是真的有一些新的可以发表、
哦、DK 的社工经验已经讲完了，大家不要再问他社工经验，他社工经验其实只有一年
一年半而已、啊、
所以他讲都已经讲到烂掉，我都会背掉。
对啊，
所以不要再问他有关社工。
对啊，但是不能说我就是不知道啦，因为我还是有在看我那些同学的脸书啊。其实我的脸书圈就是一个社工圈。
对 对, 对，
就他们现在会在干嘛，然后再发表一些业界的事情啊，我都看得到。
但是你个人没有经验，
脱离非常久了。
对，所以尤其是社工系的同学，不要再以为 DK 有多少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他没有了。
没有，但是我走的那个领域非常稀少。
对啊，
对啊，是真的
啊。如果说你要问是 YouTube 的经营、自媒体经营，也许他可以跟你讲一些，但是他会讲得很无聊，
偏无聊。
然后讲一讲，他就会说。
好无聊，
这个好现实哦。
我跳过好了。
对，我先跳过。
然后我怎么一直在讲这个钱的事情呢？
对，然后就下一页，下一页，好、啊、就没了。
没有到那么夸张。
然后下一页完就丢给我。
你要不要把话题拉回来？
啊、拉回来，拉回来，用地是不是？
母羊座啦，这个飘掉哎、欸、，OK 吗？
因为没关系，我们节目本来就用飘的啊。
好 ，OK 哈。
母羊座的老师
就一样是冲动，是不是？
对，因为他也是强调。
热情啊，其实冲动一提两面就是热情、啊、
对
对不对？
但是有些冲动是偏负面哦，我要讲的是正面的冲动，例如说他对事情的追求他很积极，
对，
那你就会带起那些正能量，所以你看雍帝他才会继续的保持绘图这件事嘛，因为可能本来不是本科系，他越来越喜欢画画，然后就画
到变成老师，
对，所以这个都是很正面的影响。老师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离学生实习很久了，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跟同学是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
哦，我们以前都打骂教育耶。
对，所以我们跟老师是完全不会想要当朋友、哦、也不会想要熟的那种。
有遇到那种很年轻的老师，
大学时候，
对，就是可能他要过来实习，或者是大学刚毕业，
对，
刚当上老师，那一种是可以跟我们比较亲近的。
我想那种很容易怎样嘛，同学喜欢老师。
对啊对啊，是真的啊。
因为可能那个老师跟我们很接近、嗯、然后讲笑话你也听得懂，然后我们就啊、哦、共同话题，哦天哪，老师好像很可爱，然后就默默的暗恋老师。
对，
那通常老师都不会喜欢你。
当然啊，因为这是犯罪吧。这是要讲到时事议题是吗？现在要把话题带到时事，
你要讲也可以啊。
这也没什么好讲啊，因为孔子教真的不要复出、欸、他那个文章就是想要复出的味道、欸、你真的不要想要出来哦，真的会蛮生气的、欸、
没有，因为已经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对，
然后孟耿如就是他老婆也是出来道歉。
对，
那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孔子教的事情孟耿如要道歉？
嗯，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主要错在孔子教他真的是有问题的、啊，
对，
然后他也收藏这个不恰当的影片，然后是犯法，是非法，是违反个人意愿的影片，这个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孟耿如出来道歉，我觉得很怪异，然后他其中有一些文章的段落我非常的不认同。
哦，这个我有看到人家讲，
对，那一段我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你这样写的话，我知道你想灭火，但是你反而会让火烧很大。
会不会是他会觉得我就是他太太，所以我就是要帮他讲话？
但是有一些东西已经超越那条界限了、
哦、
就不能帮他讲话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讲师生情是跟孔子教有关，是不是？
你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就是有关。
哦，我讲的是大学呢，大学已经成年了啦。
大学啊，
大学成年了啊。
我说什么？
老师，
老师，
实习老师。是已经年纪二十几啊，然后我们可能十八、十九、二十啊、
哦，
这
可以
吧？
可以啊。
我想说，为什么你要讲那个？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师生恋吧。
哦，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还是要有一条界限、
啊。对啊，因为那等于是工作，你跟客户有一些关系那种感觉。
哦。
对啊，那很不 professional 吧？
讲这个太敏感了。
对啊，
因为
你自己先讲到师生恋的、欸，
因为你讲那个什么业务什么的。业务跟很多客人都蛮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 没有 professional， 因为你如果线没有画清楚的话，对，你的初好无聊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啊，
大家一定想说我私底下一定都在对低嫂说教，整天在那边满口大道理。
他是啊，他要么就不讲话，要么就讲一堆废话。
我跟 IG 一样好笑。
没有，
有
他要讲废话，真的是么么么碎碎念。
有，我觉得人都一体两面啊，也有那个碎念那一面，
因为你跟我爸太像，
也有搞笑的那一面啊。
搞笑就是很主观。
不是，你跟一个人结婚那么久，
然后呢？
那当然他的笑点你都知道了，你就不觉得好笑啦、啊
oh.
欸、我跟你讲，在别人眼中好笑要死
哦、
欸
oh.
啊、好好笑、欸、
这个也要炫耀哦。
就像我现在还是觉得你很美一样
哦、oh, 你这个太鹅了。
那我觉得你很有才华。
哪里有才华？
跟人沟通的艺术。我最近做那个鼎泰丰的一些报道
YouTube 影片、
啊、YouTube。
天哪，那讲什么啊？你以为是记者哦、喔、
YouTube 影片介绍鼎泰丰啊。
对，
然后我就发现啊，鼎泰丰的老板叫做杨继华，他会捏那个小笼包，竟然是在饮食男女的片头，就是李安导演的那部电影，那个是杨继华的手，其实是老板的手。
对，
就我一看，哇，真的是他捏起来那种感觉很美、欸、
对啊，
有一种艺术的感觉。
哎，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这整集都岔题了、
啊、就刚刚讲到你有沟通的艺术。然后我就想到杨继华捏小笼包手也是有艺术感的。
对，因为他有强调十八折嘛。
对，他就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好美啊。
因为我念的是观光科系，那观光科系就会有包括餐旅这一块，对不对？
对。
那你讲到餐旅课程的时候都会把鼎泰丰拿出来当例子。
哎，那你求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鼎泰丰吗？
有啊，但是我不是念餐旅的，
因为我看他那个写说就是经验不拘、欸、就你要进去那个门槛其实他没有很规定说一定要餐旅、欸、
对
对啊。
那时候我在学校工作有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必须去看毕业生在那个工作场合的工作的不是规模
观摩，
哎，对，就是要关心他就对了啦。然后我要回报给学校、嗯、然后就有一个同学，只有一个，好像是念空服，
就一个，一个一个就一个。就不要讲我们自己私底下的梗啊。
就一个，
一个一个就一个，
对，然后
就只有一个空服。
那女生我印象很深刻是，她其实可以去考空姐、
空
服员，但是她说她不喜欢飞来飞去，她想要离家近一点。所以他就选了台北的某间鼎泰丰，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正在忙，所以我就等他忙一阵子，大概是两三点的时候，我再来跟他会谈。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哪，他是全部人哦，就是我手上可能有50个学生好了，他是全部里面薪水最高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都还是要检查薪资表，
嗯，
那一个一个看，原来第一个有个语言加级，他会英文。
哦，
再来是加班加级，那个加班的加级加值多、嗯、我就说你这样身体可以撑得住吗？因为我发现他一工作起来可能10个小时或12、14、嗯、他就说可是中间这段时间就例如说下午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很缺人，他根本不能离开，所以他还是留在这边、嗯、但是他觉得公司有给他这笔钱他可以接受，所以他还是愿意留在那边、嗯、通常那个方案是一年嘛，他一年之后他还是留在鼎泰丰，他没有要走。
嗯，
这就是鼎泰丰的厉害啊。
对，
就是你有把员工的心抓住，
嗯，
然后你也可以体恤员工的辛苦，给他一些酬劳。
对，
我觉得这个员工都可以感受得到。
欸，所以你可以证实这件事情。
嗯，对，
就是在所有学生回报职业当中，鼎泰丰真的是给最多就对了。
对，然后福利也最好，就包括一些三节奖金啊、
嗯、
因为其实说到底大家还是会觉得要有酬劳比较好嘛。
对，
不要什么礼品啊什么的，三节奖金一定有。
哦，你说到这个的确是耶，就是有一些公司用一些很便宜的礼品去打发人家。
对啊，
其实你给钱是最实在的，
就是你依照你的年资或是你的贡献度去给，我觉得员工可能还比较会认同。
对 对, 對，
但是你给礼品
就没有。
我说真的，我以前也是有拿过公司的礼品，我会不知道那礼品的由来吗？
对啊，
那就是公关品啊。
对啊，
然后是老板娘不要公关品。我那时候就很火大，我想说你也有点诚意，你包个红包600块也可以，
對，
我宁愿你给我600块，我也不要你不要的公关品。但是他会觉得员工哎、欸，就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给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鼎泰丰厉害的点是他很重视员工，那员工看得到他的重视，他就会继续留下来。
对，好，不知道怎么收尾，我觉得你拉的有点太远了。
那我继续讲、啊，
像放风筝一样，我已经收不回来了。
没关系，那我继续讲第二个重视员工的企业是什么？
哇，你还要讲第二个？
是王品
啊、哦？真的假的？
对，王品一样给很多三节奖金跟假期，这是他流动率不知道什么。比鼎泰丰高
哦，这是你这个实际有调查结果，
就我在当年
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你一定要计算说，就是中途的人离职有多少、嗯，然后有多少人留下来什么的。王品的薪资高，然后流动率也高，这个我就
不
知道
了，
为什么
背后的原因？
对，然后有一次我一直记得，我去看台南一个学生，他在台塑牛排，这间台塑牛排已经关了。在那个南门路的一个教会，
请问不是学生过来跟你回报，是你要
我们要去
跑到各地，
你知道为什么吗？
等一下，那台北鼎泰丰工作，你也飞到台北啊？
对啊，我那时候从高雄去台北啊。
哦，
就你要出差，在、哦、住在外面，
哇，实际调查、
啊，你知道什么吗？这才可以看到同学到底有没有在上班，
哦、
然后这个单位有没有申请加补助。
哦，懂，
这是重点，因为我们发现有一间
哦，你说打电话看不出来就
对、
啊，
因为你打电话
会被骗，
一定会说哦，对，我现在在上班，然后那个主管也说对对对，他有在上班，但是实际上他有没有在上班、
哦？
有一间就是那个老板跟那个同学是认识的，
哦、串通，
然后他们串通就是要这个补
助，
然后我们有一次哦，就是偷偷的，也不能说偷偷，因为我们还是要公告嘛，就说我们几月几号要去那一间店去看你。结果呢，我们就去看他打卡那个记录，对不对？哎，那都用手写的呢。然后我们私底下，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嘛，我们三个人就讨论说，每一间都是用电脑打卡，为什么你就是用手写？
对
啊，没有，我们打卡机坏了。然后我就去实际看，根本没有坏，就是他没有去上班几率很高。然后因为他认识那个老板，所以我们真的也不能说什么。然后我们也不是老师，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权利说。你就是有嫌疑，
就算是老师也没有权利去抓，
对，除非你有证据嘛，啊，就是没有。但是我们看到、
就
是，就
高度怀疑说可能没有、啊，
对，然后你也不能说什么，然后你就只能每个月就是拨钱给他，拨钱给他这样、嗯。所以为什么要到当地去看，就是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同事最远就是到花莲，
但你也跑到花莲去看、哦，为什么？
我最远就是从高雄到台北而已，讲完了。
我只是在等你结束，我以为你有什么道理要讲出来，结果你就只是讲说那两个人，
我就是怕讲说道理没有人要听啊。
那你到底想要讲什么？想要表达什么？
没有，就是鼎泰丰真的是福利好啊。
然后第二名是王品，
王品对，
但是王品离职率偏高，就这样。
嗯、对，
然后姐，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咯。
好，大家记得投稿哦，记得点那个投稿。
那下一次投稿是
金牛座，
金牛座
就你。
好，就是金牛座。好，那今天节目就那就陪到你这边了。你做结尾好不好？
今天节目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 D 嫂，
下次见，
拜
拜。Taking my time, leave me alone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Some things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of my mind, running me around thinking that you're mine. Always put me down while you have a finger pointing at me. Always put me down while you have a finger pointing at me. Why you lie to me? Oh, I don't know why you lie. Why you lie to me? probably want the same thing. And tell me why you faking, cause ain't nobody making you big.